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4年9月3号到9月9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文明新建，神传汉字之奥秘。到过西藏的人，或对西藏、对藏民族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西藏人对藏传佛教特别虔诚，三步一叩首，五步一跪拜的朝觐寺庙及高僧的现象比比皆是。有些人对此现象甚感迷惑，有些人则一脸的不屑，特别是受过中共无神论教育的人，认为这些人太愚昧、太落后，是因为没有受到现代文明洗礼之所致。有些人则对此现象充满好奇，总希望能追根溯源，求得答案。他们为什么能这么虔诚呢？我们来看看近代有关的一些记载。在藏传佛教密宗修炼中，得道的活佛在涅槃时会出现一种红化现象，景象奇异，瑞彩纷呈，修炼得好的活佛的身体能瞬间化成一道红光离去。1952年，时任中共西藏地区最高军政长官、解放军18军军长张国华曾现场目睹了这一奇迹。前一天，一位老活佛对张国华说，第二天早上他要离开西藏，张国华第二天就去送行。那位活佛端坐大经堂中央，并未下来接待张国华一行，张国华与手下就在旁观看。寺庙的其他僧人到齐后，围坐在活佛的四周，就见这位活佛从座位上腾起，腾起后又落回原地。第三次腾起时，一声巨响，如同打了一个大雷，活佛顿时消失不见，只见一朵红云飞去了，什么痕迹都未留下。修炼的稍欠火候的活佛，当圆寂时能将身体缩小成20多厘米高的缩小版的当事人。当真拉姆在西藏贡觉县出生，57岁那年的一天，他通知弟子表明其生死已得自在，并嘱咐过世后不必替他念经，说毕即现世圆寂，遗体存放在一个大紫铜盆内，历时7日后，身体缩小成26厘米高，被当时几千人所共同见证，此曾于西藏佛教刊载。上述两件真实的记载中，你可能会有一种感觉，这还真是奇了。但在西藏人的眼里，除了殊胜外，就只有顶礼和精进了。这就是藏人为什么这么虔诚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整个藏民族几乎全民信佛的原因，因为他们很多都亲眼目睹了或亲自见证了佛法修炼的神奇。我们今天就来看看神传汉字佛字的一些含义。李洪志师父在《转法轮》中关于佛字讲了这样一段话，这个佛是梵语，古印度语，当时传入我们中国的时候两个字叫做佛陀，也有把它译作浮屠的，传来传去，我们中国人就省略了一个字，把它叫成佛了。翻译成中国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觉者，通过修炼觉悟了的人。为什么叫佛陀呢？从上述当真拉姆的例子，我们还是比较容易理解的。人们通过佛法的修炼，当达到了一定的层次之后，在圆寂的时候，肉身能在7天之内缩成一坨，袖珍版的修炼人。古时候有大量这样的人修佛，修到这样的境界，所以人们就广义的把修佛的人都叫做佛陀了。又为什么叫做浮屠呢？浮屠顾名思义，就是漂浮起来的图画。我们知道，通过佛法修炼，人是可以出特异功能的，白日飞升就是其中的一种特异功能。 在中国的古书《丹经》《道藏》中都有记载，在印度的古书《佛经》上也有记载。早在2000年前，佛教的高僧们就能毫不费力地飞向天空，他们将空中所看到的景色绘成巨画。印度考古学家们曾发现一幅巨大的石雕，它绘制的是印度2000年前恒河流域的曼达尔平原景色，完全是以高空鸟瞰角度绘制的。当时没有直升飞机，人们怎样从高空来绘制的呢？科学家们一直把印度古佛经中的记载当作神话，但当他们亲眼目睹了人体漂浮升空的奇观时，不得不承认这些记载是事实。1910年，英国著名的探险家彼得·亚巴尔到缅甸北部丛林考察探险，在一座边远山区的大寺院里认识了一位修行老僧。这位老僧每天早晨在寺院门前静坐十多分钟，然后盘坐的身体慢慢升空，在深山的丛林上空飘一圈，才慢慢地落到地上。亚巴尔被这一神奇情景惊呆了，他用照相机从不同的角度拍摄了这位修行僧空中漂浮的镜头。回国以后，他在英国卫报发表了自己拍下的照片及自己看到的这位僧人升空的情景。人在天空中飞，在自然景观的衬托下，不就是一幅美丽动人的漂浮的图画吗？所以中国古人把修佛的人叫做浮屠，也就不足为怪了。不管是佛陀也好，还是浮屠也好，都是当时人们根据修佛人、和尚、喇嘛们所表现出来的独特的现象而给他们的一种专有的称呼，都还没有涉及到佛字的更深层的意义。佛字到底有哪些内在含义呢？佛字的结构很简单，由左边的人字和右边的福字所组成。人我们不用解释，大家都知道，福字的字面意思就是不，那么这就和佛的表面意义很相符了，不是人。人们会说，不是人，你这不是在骂他吗？当然不是，如果你说他是人，那才等于是真正的骂他，因为他是神，把佛等同于人，那才是对神最大的不敬。我们看佛字的结构虽然简单，却告诉了我们整个从人到神的一系列过程。人通过修炼，通过提高心性，就会长功，就会在头顶上形成一根弓柱，就会产生许许多多的特异功能，同时也会有一个衡量修炼者心性的尺度在另外的空间形成。心性多高，功多高，选自转法轮。所有这些师父在转法轮中都有详细的论述。通过拜读师父的相关经文，我体悟到福字中的这两竖，一根就是代表修炼者修出的功柱，另一根就是代表衡量修炼者心性的尺度。虽然他们是一样的高，因为是在不同的空间，所以神在造字的时候就用两条等高的平行竖来形象的描述。那佛字中的功又是什么意思呢？表面的意思大家都知道，主要有四点：一是表示射箭用的弓、弹弓等；二是表示拉胡琴用的弓；三是表示用丈量土地用的器具；四是表示人弯曲着的身体。从表层意思来看，它好像和修佛之间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我们在前几篇中反复说明过，神造字时绝不会仅仅只含一层表面意义的，一定会有它深层的含义。当然，如果我们不修炼，不拜读师父的转法轮及相关经文，也决然体悟不到这些。师父在讲宇宙的结构时讲过，说这个宇宙的结构相当复杂，有许许多多的纵向的、横向的空间。从师父的这些讲法里面，我领悟到这个功就是代表着众多的不同的纵向的、横向的空间。我们看这个功字，它其实是由三横和三竖所组成的，这里一横就代表着一个横向的空间，一竖就代表一个纵向的空间，用三横和三竖强调众多，数字三里来赋予众多的内涵， 比如三生有幸，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等。这是三在这里的第一层意思。三的另一层意思就是象征三界，同时又有三乘三得九的玄机，代表着三界内有九大层天。这样我们就可以比较清楚地了悟福字的深层内涵了，即心性和功住都超出了三界。修炼的人都知道，超出了三界就脱离了生死的轮回，就会产生威力无穷的佛法神通，就能演化出常人无法理解无法想象的奇迹。所以佛字的真正深层含义就是，人通过正法修炼，当达到了超出三界的层次，他就脱离生死了，他就无所不能了，他就是神了，他就是佛了，他就能回到他的天国世界里去了。文章前面的第一个例子就是这样一个修炼成功的僧人，在你前面化作红云飞去，但现在用他的方法已经很难以修成了。师父在讲法中对此都有相关的详细论述。转法轮就是这样一本绝无仅有的宇宙奇书，法轮佛法，叫人通过修炼可以成为神佛的宇宙大法，等于给了人一步上天的梯子，这是人之福啊。但有多少人有这样的缘分呢？又有多少人能真正的理解呢？
海外采风，法轮功讲真相会改变未来。2014年9月7号下午，加拿大温哥华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艺术馆附近举行真相展，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酷刑迫害，并征集反迫害签名。路过活动现场的人们纷纷驻足观看，很多市民和游客签名支持法轮功反迫害，还有很多人询问怎样学练法轮功，有的在活动现场就开始学练功法动作。 William Skinner 先生对中文情有独钟，已经学习中文5年，他表示中共的本性就是屠杀迫害，现在还没改变。在中国，人们没有自由，人们没有发言的地方，法轮功学员被送入劳教所、监狱，被折磨，被活摘器官。我超越了愤怒和悲哀，这不仅仅是犯罪，这是反人类，我无法用语言表达，我也不能仅仅用语言表达，因为我生活在加拿大，有言论自由和抗议自由，可是在中国，人们无法行使这个权利。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信仰，在中国自古就有对佛法的信仰，我认为通过法轮功学员的持续讲真相会改变历史，会使未来改变，他们的勇气会改变社会，在未来他们会获得在中国练功和信仰的自由，因为很多迫害的执行者在明白真相后会采取行动保护被迫害者，使迫害无法继续，中共会被历史淘汰，未来必然会改变。
美国明州大集市上万民众签名反活灾。2014年8月21号至9月1号是著名的明尼苏达州大集市举行的日子。这个起源于1895年的古老集市，在12天的时间里吸引了180万人次的游客。人们被集市上的美食、娱乐和多元文化吸引，从明州各地和附近的几个州汇聚于此，享受难得的盛大聚会。在这里，他们有机会听闻了法轮功真相，并为制止中共迫害发出自己的正义心声。明州法轮功学员们或结伴或独行，在集市周边的草坪上和入口的附近，向来往不停的人们征集反迫害签名，曝光中共活灾器官这一超出人类想象的罪行。有一些人已经听说过，就毫不犹豫的签名，并拿取相关资料继续深入了解。第一次听说这个罪行的人，很多用真是不可思议、太邪恶了来表达他们的震惊。有一些人说，以前在科幻电影里看见过类似的情节，克隆人被用来摘取器官， 没有想到现实生活中竟然真实发生着，而且是针对活生生的人。他们困惑，为什么法轮功修炼者会成为中共器官强摘的目标？当被告知法轮功学员按照真善忍做人，靠谎言和暴力维持统治的中共不能容忍亿万人信仰法轮功，所以发动了大规模迫害，实施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迫害政策。面对酷刑，拒绝放弃信仰，而身体又普遍健康的法轮功学员就成了中共活灾器官的目标。听到这些，人们瞪大了眼睛，震惊地说不出话来。12天的时间里，约有10000人在真签表上签名，表达对法轮功的支持，对中共罪恶的谴责。前往集市的人很多都是全家出行，家里有一个人停住脚步听取真相以后，往往招呼其他家庭成员一起过来签名，急着赶路的也会拿上资料，边走边向其他人转述真相。有些十几岁的少年听了真相后也很想签名支持，询问说，我想签名，我可以签名吗？学员向一位年轻的女士介绍了真相和真签表以后，这位女士说，这真签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你还有多余的真签表吗？我来帮你们真签。学员告诉了她相关的网址，她说她一定会去下载表格帮助真签。一位非洲裔男子签了名字后，看着眼前很多人没有签字就走过去，感慨道说，这件事这么重要，可是有太多东西让他们分神，我真担心当他们觉醒的时候已经太晚了。
芝加哥市通过决议案谴责中共活灾。2014年7月30日，美国芝加哥市议会通过2014-627号决议案，要求中共立即释放所有法轮功学员和其他良心犯，并立即停止从法轮功学员和其他宗教与少数族裔团体成员身上获取器官，呼吁美国联邦政府应采取一切力所能及的措施，帮助制止在中国的暴行。该决议案由芝加哥市第46区区长凯普曼发起，7月30日在市议会上全票通过。决议案议文如下：鉴于法轮大法，又称法轮功，是一种传统的修炼方法，包括了功法和以真善忍为核心的道德原则，以及鉴于法轮大法被认为是一种能吸收能量至体内，以保持身体健康和平和生活态度的功法，以及鉴于法轮大法修炼者来自于各个社会阶层、种族、宗教信仰和年龄群，以及鉴于该功法受到越来越多人的欢迎，目前有100多个国家的人在修炼法轮功，它已使数千万人受益，以及鉴于自1999年7月20日前中国共产党党魁江泽民发起政治运动要铲除法轮功，以及鉴于根据美国国务院、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大赦国际、人权观察组织等众多政府机构和第三方机构的文件，至今已有370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其中有些尸体器官丢失，以及鉴于美国国务院在2011年国别人权报告中指出，海外和国内媒体以及倡议团体持续报道活灾器官事件，特别是从法轮功学员和维吾尔人身上活灾器官的事件，以及鉴于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和前加拿大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合写的调查报告《血腥的活摘器官》，调查中共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指控的报告，以及鉴于麦塔斯和乔高的报告总结到，活摘器官的指控是真实的，可能已有数以万计的法轮功学员因他们的器官而被杀害，以及鉴于 科克·艾利森博士，明尼苏达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人权和健康项目主任，2006年在美国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下属外交政策监督和调查委员会前证实说，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在中国法轮功学员被用作器官来源以及相关道德责任问题，以及鉴于这些获取的器官后被与监狱有关的医院用在器官移植手术中，这些接受器官移植的病人往往来自其他地区，包括美国。鉴于杀害宗教囚犯以出售他们的器官用作移植手术是一种令人震惊而无法容忍的对基本生存的侵犯，鉴于2014年标志着中共长达15年的对法轮功学员的持续迫害，期间法轮功学员被迫害、逮捕、殴打和遭遇不人道的待遇，因此现在2014年7月30日市长和议会成员共同决议支持信仰平和的法轮功人士，中国政府对法轮功学员的任何恶劣的残酷镇压行为应当受到谴责，以及美国联邦政府应当采取一切力所能及的办法帮助停止在中国的暴行，以及中共立即释放所有法轮功学员和其他良心犯，以及要求中国政府立即停止从法轮功学员和其他宗教与少数民族团体成员身上获取器官。
走进法轮功，教人向善。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忍为根本指导，包含五套缓慢优美的功法动作。法轮功教人向善，要求修炼者从做好人做起，努力按照真善忍标准提升道德标准。修炼法轮功不但能祛病健身，还能使人变得诚实、善良、宽容、平和，使人健康。1998年9月，国家体总抽样调查结果，法轮功祛病健身总有效率高达 97.9%。 1998年下半年，部分人大、离退休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了数月的调查，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法轮大法红传世界，法轮功至今已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台湾、香港、澳门，受到世界人民的爱戴和尊敬。李洪志先生和法轮大法因对人类身心健康做出的杰出贡献，获得各国政府各类褒奖，支持决议案和信函超过了3000项。法轮功书籍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全世界出版发行，并且可以在互联网上免费下载。
善恶有验，行凶者的下场。2014年8月30日，明慧网有篇文章，捷克中使馆官员施暴被抓，报道2014年8月28日至8月29日，中国投资论坛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领导人会议在捷克布拉格举行，法轮功学员在布拉格城堡等论坛举办地抗议中共迫害。中使馆不仅组织暴徒抢夺法轮功学员的抗议横幅，而且派官员亲自上阵冲击法轮功学员的和平抗议。忍无可忍的捷克警察将施暴的中使馆官员强制戴铐并送走。报道中讲，8月28日下午，布拉格城堡后门的人行道上站满中共所谓欢迎团，以迎接即将到来的代表团车队。他们还派出人手包夹拿抗议横幅的法轮功学员，警察根据以往经验要求欢迎团站在另一侧人行道上，以保护法轮功学员的权益，但是遭到在场的一个脖子上挂着中使馆身份牌的官员的强力阻止，不得已警察让步， 法轮功学员只能站在远离中共欢迎团的路口举着横幅，但欢迎团的暴徒和那个中共官员仍得寸进尺，如影随形地跟过来，不听警察劝阻。在看到中共代表团车队后，这些暴徒和该中使馆官员不顾警察的阻止，疯狂冲击抢夺法轮功学员的横幅，维护秩序的警察终于忍无可忍，当场将该中使馆官员强行摁在地上并铐住带走。被抓捕的还有另外两名暴徒。海外的资本主义国家是一个追求民主、自由与正义的国家，那些常年在海外的中使馆官员不会不知道，法律在这些国家是维护这些基本的道德价值观的，破坏民主、自由与人权的行为是要被法律追究的。但是他们为什么还要一意孤行、胆大妄为呢？这是因为他们还把迫害元凶江某某的迫害密令当作保护伞。当时参加会议的750名中共代表团成员中，是以张高丽为首的，有五个中共官员积极参与了迫害法轮功，而涉嫌触犯群体灭绝罪、反人类罪。他们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副总理张高丽、海南省委副书记李宪生、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童志武、河北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河北省武安市委书记张晨良。在这些中领馆暴徒眼里，虽然迫害的帮凶们如薄熙来、李东生、徐才厚、周永康等被判刑或调查逮捕，曾庆红、江某某已经是岌岌可危，眼看着报应在眼前，但是他们还是对江氏流氓集团抱着一线希望，不愿相信这就是作恶的报应、迫害法轮功的下场，所以敢于在西方国家对法轮功学员明目张胆的行凶。在大陆，看上去邪恶们在江某某一系列密令的蛊惑下对法轮功学员残酷的迫害，但是人间不是邪恶成凶的乐园，还受着天理的制约。古语云，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那些在法轮功真相面前不能醒悟仍然一意孤行的人，恶报也是惨烈的。山东烟台海洋市政法委副书记林寿强是海洋市迫害法轮功的主要执行者，法轮功学员多次给他讲真相、劝善、讲善恶有报，他都不听。2001年他对法轮功学员说，你们的学员说我抓你们会遭报应，你看我们家不是挺好的吗？可2002年秋天不知何因，林寿强在家上吊自杀，应了恶报。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华南县国保大队长陈红辉08年上任以来，大肆绑架并非法劳教判刑法轮功学员，法轮功学员多次对他劝善，他从来不听，并扬言这么多年出车也没撞死，都说报应，我试试，我就跟共产党走到底了。此话说出没过七天，09年10月31日下午，陈红辉开车撞在树上，颅骨粉碎，当场死亡。海南定安县610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机构主任王忠俊不听法轮功学员良言劝告，并叫嚷，你们说报应，报应在哪儿？我抓了你们不少人，我还活得潇潇洒洒、白白胖胖，没看到报应。可是没出一个月，他的独子在广州因液化气泄漏中毒身亡，妻子04年5月8日也跳井自尽，张忠俊因迫害法轮功祸及家人。河北省沙河市国保大队长张建军紧跟中共迫害法轮功，听不进法轮功学员劝告，不信报应，并对法轮功学员说，我就是明慧网恶人榜上的头号大恶人王建军，你们越说我恶，我的官升得越快。还念手机里法轮功学员发给他的劝善信，猖狂地说，报应怎么不来呀？然而两年零四个月后，恶报降到王建军头上。2013年1月26日，王建军神差鬼使的开车开进了邢台的七里河里，溺水而亡，死时40多岁。明慧网上曾有一篇评论文章《跪着遭恶报》，里面描述的恶报情景触目惊心，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看一看这篇文章。政见网也转载了这篇文章，2014年9月1日的明慧网刊登了一篇文章，沈阳市法官陈景强诬判好人遭雷劈毙命，转载部分片段。张景强男，48岁， 原康平县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2010年2月10日，在陈景强和刑事庭庭长范冰等人非法操作下，误判法轮功学员王金凤7年、李小平3年冤狱，王雪坤被判3缓5。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2010年3月下旬，曾在一个月前误判王金凤等3名法轮功学员的康平县法院刑事庭庭长范冰，因涉嫌收受黑社会组织贿赂，东窗事发，被刑事拘留。昔日法官转眼成为阶下囚，康平县法院副院长陈景强也涉及此社会案，不知是做贼心虚还是其他原因，恰巧在此时陈景强开车出了车祸，住进医院，并以住院为借口躲过了受贿赂案的追究。陈景强煞费苦心打通关系，最终被判3缓3，开除公职。然而天网恢恢，疏而不漏，陈景强躲过了人间法律的制裁，却躲不了千里的惩罚。2014年8月15日早5点多，陈景强在去水库钓鱼的路上遭雷击毙命。康平县法院副院长陈景强通过打通关系躲过了牢狱之灾，却最终难逃千里的惩罚，遭雷击毙命，死得可谓惨烈。这还是人世间的现世现报，等待他的是在地狱中更可怕的报应。这就是行凶者们的下场，从古至今那些迫害佛法、迫害修炼者的都没有一个好下场。特别是今天迫害法轮功的高官纷纷落马，将士集团已土崩瓦解，看似中共权斗的结果，其实是在天惩的恶报中偿还他们因迫害法轮功犯下的恶贯满琼宇的大罪。佛法无边，回头是岸，如今历史的巨变就在眼前，歼灭中共已经成了不争的事实，上苍给每个人留下了用良知选择未来的机会，是追随中共邪党继续作恶，最终遭受千里的惩罚，还是放弃作恶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自救，善待大法弟子，广传真相，就在自己的一念间。可贵的中国人，抓住这难得的得救机会吧，机缘瞬间即逝，不要为自己宝贵的生命留下永远的遗憾。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